欧阳修，儿子欧阳发、欧阳斐、刘昶，弟弟刘班，儿子刘凤氏、曾巩，弟弟曾肇。欧阳修，字永叔，庐陵人。四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郑氏，立誓守节，亲自教导他学习，家境贫困，甚至用芦苇杆在地上写字学习。他年幼时聪明过人，读书就能背诵。到了成年，名声卓著。宋朝兴起将近百年，而文章的体裁仍然沿袭五代以来的陋习，刻意雕琢对偶，萎靡不振，世人因循守旧，议论卑下，气格衰弱。苏顺元、苏顺清、柳开、穆修等人都有意振兴文风并弘扬他，但力量不足。欧阳修游历随州时，在废弃的书箱中得到唐朝韩愈的遗稿，读后心中仰慕，他苦心探求精髓，以至于废寝忘食，决心要并驾齐驱追赶韩愈并与之比肩。考中进士，在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，选拔为甲科，调任西京推官，开始与尹朱交往，写作古文，议论当世事物，互相以诗友相待，与梅尧臣交往，作诗歌互相唱和，于是凭文章名冠天下。入朝为官，担任管阁教刊。范仲淹因议论政事被贬谪，朝廷中很多人为他论说营救，只有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罢黜。欧阳修写信责备他，说他不再知道人间有羞耻之事。高若讷将他的信上交朝廷，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县令，不久改任前德县令、武城节度判官。范仲淹出使陕西，征召他掌管书记。欧阳修笑着推辞说，先前的举动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？可以一同退却，不可一同晋升就可以了。过了很久，恢复教刊之职，升任集贤校理。庆历三年，担任知谏院。当时仁宗更换大臣，杜衍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都在位，增加谏官名额，任用天下名士，欧阳修首先被选中。每次觐见，皇帝严请询问执政大臣，咨询应当施行的事。他既多所心格，小人非议不满。欧阳修担心正直之事必然不能取胜，多次为皇帝分别陈说。起初，范仲淹被贬饶州时，欧阳修与尹朱、于禁都因替范仲淹辩护而被放逐，被目为党人。从此，朋党的议论兴起，欧阳修于是作《朋党论》进献。其大略说，君子因志同道合结为朋党，小人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臣认为小人没有朋党，只有君子才有。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，所贪图的是财货，当他们利益相同时，暂时互相勾结成为朋党，这是虚假的。等到他们见利而争先，或者利尽而反过来互相残害，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互保全，所以说小人没有朋党。君子则不然，所坚守的是道义，所实行的是忠信，所爱惜的是名节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，则同道而互相增益；用这些来服务国家，则同心而共济，始终如一。所以说，只有君子才有朋党。纣王有亿万臣子，却有亿万条心，可以说是没有朋党了，而纣王因此灭亡。武王有三千臣子，却只有一条心，可以说是大朋党了，而周朝因此兴起。大概君子的朋党虽多而不令人厌烦的缘故，所以作为君主只应当斥退小人的虚假朋党，任用君子的真正朋党，那么天下就治理了。欧阳修议论事情恳切直率，别人视他如仇敌，唯独皇帝奖励他敢于直言，当面赐给他五品官服，回头对侍臣说，像欧阳修这样的人从哪里得来，参与修撰起居注，于是担任知制诰。按照旧例，必须考试之后才任命，皇帝了解欧阳修，下诏特意任命他，奉命出使河东。自从对西方用兵，议论的人想要废除灵州以节省粮饷运输。欧阳修说，灵州是天险，不可废除，废除了，那么河内的郡县百姓都不能安居了，不如分派那里的军队驻守黄河以内的各个堡垒，紧急时可以相互接应，而平时可以节省转运，在策略上较为便利，因此灵州得以保存。又说，新州、代州、可兰有很多禁地废田，希望允许百姓耕种它，否则将会被敌人占有。朝廷下达他的建议，很久才施行，每年收获粮食数百万斛。 凡是河东赋税过重，百姓无法承受的，奏请免除十几项。出使回来，恰逢保州兵乱，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上殿辞行，皇帝说不要做长久停留的打算，有想要说的话就说。欧阳修回答说，臣在谏官职位时可以议论政事，现在越职而言是罪过。皇帝说，只管说，不要因朝中朝外而有所顾忌。贼乱平定，大将李昭亮通判冯伯文私自收纳妇女，欧阳修逮捕冯伯文关进监狱，李昭亮害怕，立即交出所纳妇女。军队开始作乱时，曾以不杀来招降，不久之后全都杀了，协从的2000人分属各郡。复辟担任宣抚使，担心以后发生变故，准备让同一天杀掉他们，与欧阳修在内黄相遇，半夜平退旁人告诉他原因。欧阳修说，灾祸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，何况是协从的人呢？既然不是朝廷命令，假使一郡不服从，带来的变故不小。复辟醒悟而停止。就在这时，杜岩等人相继因朋党议论被罢免。欧阳修感慨递上书说，杜岩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复辟，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有可用的贤才，而没有听说他们有可罢免的罪过。自古小人谗害忠良，其说法不远。想要广泛陷害良善，不过只为朋党；想要动摇大臣，必须诬陷他们专权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除去一个善人，而众多善人还在，则对小人不有利；想要全部除去他们，则善人少有罪过，难以一一找出瑕疵，唯独只为朋党，则可以一时全部驱逐。至于自古大臣已被君主所知而蒙受信任，则难以用其他事情动摇，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，必须用这种说法才可以轻覆他们。正直之事在朝廷是群邪所忌惮的，谋臣不被任用是敌国的福气。现在这四人一旦被罢免，而使群邪在朝内互相庆贺，四方夷敌在朝外互相庆贺，臣为朝廷感到惋惜。于是邪党更加记恨欧阳修，借他孤生张氏的案子罗织罪名，贬为知制告知滁州。过了2年，改任扬州、颍州，恢复学士，留守南京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召回叛流内权，当时已在地方12年。皇帝见他头发变白，慰问非常周到。小人畏惧欧阳修再次被任用，有人伪造欧阳修的奏章，请求淘汰内侍中作奸谋利的人。那些内侍都怨恨愤怒，诬陷他，于是出之同州。皇帝采纳吴充的话而停止，升任翰林学士，让他修撰《唐书》，奉命出使契丹。契丹主命令四位贵臣主持宴会，说这不是常规制度，因你名望重才这样。主持嘉佑2年共举，当时世子还崇尚显怪奇色的文章，号称太学体。欧阳修痛加排斥抑制，凡是这样的文章都予触落。事情结束，先前那些喧嚣浅薄的人等欧阳修出来，聚集在他马前大喊，街上巡逻的士兵不能制止。然而场屋的习气从此就改变了。加龙图阁学士支开封府，继承包拯威严之后，他简易遵循法理，不追求显赫名声，京城也得到治理。一个月后改任群牧使。唐书完成，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。欧阳修在翰林院8年，知无不言。黄河在商湖决口，北京留守贾昌朝想要开挖横垄故道，使河水改向东流。有个叫李仲昌的人想要引水入六塔河，议论的人不知听从谁。欧阳修认为河水浑浊，岸里没有不淤塞的，下游既已淤塞，上游必然决口。用进士来验证，决河并非不能用力堵塞，故道并非不能用力恢复，只是形势不能持久罢了。横垄工程浩大，难以成功，即使成功也将再次决口。六塔河狭小，而用整条黄河注入它，滨州、地州、德州、亳州必然遭受其害。不如顺着水势所趋，加高堤防，加固防御，疏通下游，让它流入大海，这是数十年的利益。宰相陈执中支持贾昌朝，文彦博支持李仲昌，最终成为河北的祸患。台谏官议论陈执中的过错恶行，而陈执中仍然拖延固守职位。欧阳修上书认为陛下拒绝忠言， 庇护余乡，对圣德是拖累。不久，陈执中被罢免。狄青担任枢密使，有威名。皇帝身体不适，谣言纷纷。欧阳修请求将他调出朝廷，以保全他的结局，于是罢为之陈州。欧阳修曾因水灾上书说，陛下登基30多年，而太子尚未建立。从前汉文帝刚即位，因群臣之言立即立太子，而享国长久，成为汉太宗。唐明宗厌恶别人谈论立储之事，不肯及早决定，导致秦王之乱，国家于是覆灭。陛下为何疑虑而长久不决定呢？后来立英宗，大概源于此。5年，拜枢密副使。6年，参知政事。欧阳修在枢密府与曾公量考核天下兵数以及三路屯戍的多少、地理远近，重新制作图册。凡是边防长久缺员屯戍的，必定加以搜罗补充。他在政事堂与韩琦同心辅政。凡是兵名、官吏、财力的要点，中枢应当知道的，汇集为总目，遇事不再向有关部门询问。当时太子尚未确定，他与韩琦等人共同商定大计。此事记载在《韩琦传》中。英宗因病未亲政，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左右亲信互相挑拨，几乎造成嫌隙。韩琦奏事，太后流泪告诉他原因。韩琦以皇帝疾病为解释，太后心意未消。欧阳修进言说，太后侍奉仁宗数十年，仁德昭著于天下，以前温诚受宠，太后处之泰然，如今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包容吗？太后之意稍微缓和。欧阳修又说，仁宗在位长久，恩德责备人民，所以一旦去世，天下拥戴四君，没有一人敢有异议。如今太后一妇人，臣等5、6个书生罢了，若非仁宗一意，天下谁肯听从？太后默然很久才作罢。欧阳修平生与人说话毫无隐瞒，等到执政，士大夫有所请托，就当面告知可否，即使是台谏官议论事情，也必定用是非来责问他们，因此怨恨诽谤的人更多。皇帝准备追尊蒲王，命有关部门商议，都说应当称黄伯，改封大国。欧阳修引用桑符记，认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，降3年为1年服，而不取消父母之名，以见福至可降而名不可没。如果是本生之亲，改称黄伯，便考前代都没有典据。晋封大国，则又与礼无家爵之道。所以中书的意见不与众人相同。太后亲笔书写手诏，允许皇帝称亲，尊仆王为皇，王夫人为后。皇帝不敢当，于是御史吕惠等指责欧阳修主张此意，争论不休，都被放逐。只有蒋之奇的说法合乎欧阳修之意，欧阳修推荐他为御史，众人目为奸邪。蒋之奇担忧此事，于是思考自我解脱的办法。欧阳修的七弟薛宗儒对欧阳修有怨恨，编造闺门不检点的谣言来催辱欧阳修，辗转传道中呈彭思勇那里，彭思勇告诉蒋之奇，蒋之奇立即上章弹劾欧阳修。神宗刚即位，想要身家保护欧阳修，访求旧官孙思公，孙思公为他辩白解释，欧阳修闭门请求追究查办。皇帝派人诘问彭思勇、蒋之奇，追问来源，他们无话可说，都因此被贬黜。欧阳修也力求退位，罢为观文殿学士、刑部尚书，知亳州。第二年，迁兵部尚书，知青州，改宣徽南院使，判太原府，推辞不拜，改任蔡州。欧阳修以风骨节操自持，既屡次被污蔑，年60就接连请求退休，皇帝总是下诏优待不允。等到任青州知州，又因请求停止发放青苗钱，被王安石诋毁，所以请求归隐更加迫切。熙宁4年，以太子少师退休。5年，去世，赠太子太师，谥号文忠。欧阳修最初在滁州时自号醉翁，晚年改号六一居士。天资刚强，见义勇为，即使有陷阱在前，触发他也不顾。被放逐流离，至于再三，志气依然自若。当贬谪夷陵时，无以自遣，于是取出旧案反复观看，见到其中冤曲错谬不可胜数，于是仰天叹道，以荒原小异，尚且如此，天下固然可知。从此 遇事不敢疏忽。学者求见他，与他们交谈不曾涉及文章，只谈历事，认为文章只能润泽自身，正是可以影响事物。凡所历任数郡，不彰显政绩，不追求声誉，宽简而不扰民，所以所到之处百姓感到便利。有人问，为政宽简而政事不松弛荒废，为何？答说，以放纵为宽，以省略为简，则政事松弛荒废，而百姓受其害。我所说的宽，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，简是不做繁碎琐细的事罢了。欧阳修幼年丧父，母亲曾对他说，你父亲做官时常常夜里点灯批阅官书，屡次放下叹息。我问他，则说是死刑案件，我寻求让他活命，却办不到。我说，活命可以寻求吗？他说，寻求让他活命却办不到，那么死者与我都没有遗憾。常常寻求让他们活命，尚且不免有失于处死的，而世上常常是寻求让他们死。他平时教育其他子弟，常用这些话，我耳朵都听熟了。欧阳修听后终身铭记。做文章的天赋自然，详略得当。他的语言简洁明了，真实通达，广泛引用事物加以类比，归结到最高的道理，使人心悦诚服。他超然独立，众人望尘莫及，因此天下人一致把他尊为老师。他奖励提携后进，唯恐来不及，凡经他赏识的人后来都成了名人。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，苏洵的儿子苏轼、苏辙当初还是平民隐士，不为人所知，欧阳修就广为传播他们的声誉，断言他们将来必定显名于世。他对待朋友忠厚，朋友在世时扶持他们，朋友去世后则照顾他们的家庭。他喜好古学，酷爱读书，凡是周汉以来的经史遗文、断简残编都一一收集起来，研究考定异同，在左侧加上自己的论述，确凿可证，编成集古录。他奉诏修撰唐书的记志表，又自撰五代史记，体例严谨，文辞简约，多采用春秋的笔法。苏轼为他的文集作序说，议论大道像韩愈，论诗像陆贽，记事像司马迁，诗赋像李白。有识之士认为这是确切的评论。欧阳发的字是伯和，年少时就好学，师从安定先生胡院，学到了古代乐律的理论，不钻研科举文章，独自探求古史，创立学说。从有文字以来，君臣的世系、制度、文物以及天文地理无不详尽研究。凭借父亲的恩应，补任将作监主簿，赐进士出身，多次升迁至殿中丞。去世时年仅46岁。苏轼为他哭丧，认为欧阳发继承了欧阳修的学问，是汉代蔡邕、近代张华一流的人物。次子欧阳斐字叔弼，博览群书，记忆力强，擅长文辞。13岁时见欧阳修创作《鸣蝉赋》，守在旁边不肯离开。欧阳修抚摸着他说，儿子将来能写出我这样的赋吗？于是把赋写下来送给他。他凭借恩应担任秘书省正字，考中进士以科，调任陈州判官，因父母年老不出仕。欧阳修去世后，他代为起草遗表，神宗读到后非常喜爱，以为是欧阳修自己写的。服丧期满后才担任省官主簿，多次升迁至职方员外郎、知襄州。曾不执政时，其七兄魏泰依仗权势来襄州居住，强占公司田园，强买百姓货物，郡县官吏无人敢过问。到这时，魏泰只认州门东侧的官邸废纸为荒地，请求占有。官吏准备好文书送来，欧阳斐说，谁说州门东侧有荒地？众人一起说，魏泰在汉南横行已久，现在他求地，即使慢点给都不行，何况拒绝呢？欧阳斐最终坚持不给。魏泰大怒，在曾部面前进谗言，欧阳斐被调任至潞州，不久又被罢免。元符末年回到朝廷，历任吏部右司二郎中，以直秘阁身份知蔡州。蔡州土地贫瘠而赋税沉重，转运使又推行折征的法令，从百姓那里多征赋税，百姓不堪忍受。恰逢有诏禁止这种行为，但左立畏惧使者，不敢按诏令行事。欧阳斐说，州郡对于百姓，如果诏令有不便之处，尚且应当上奏建议。 现在天子的诏令一纸身后，知道折征伤害百姓，亲笔下诏禁止。如果畏惧而不执行，怎么配做地方长官？命令当天就执行。不久，殷寿党籍牵连被废黜，十多年后去世。论曰：三代以后，到了秦、汉，文章虽然随着时代盛衰，但其言辞蔼然可亲，光彩耀眼，声音清亮，都带有先王留下的遗风。经过晋、魏，文章衰败，到唐代，韩愈兴起而振作。唐代的文章经过五代又衰败，到宋代，欧阳修又再次振作。挽回百川的颓波，平息千古的邪说，使斯文的正气能够辅助大道，扶持人心，这是这两个人的功劳。韩愈未能得到重用，欧阳修虽然被任用，也未能完全施展他的作为，真为世道可惜啊。刘昶，字元复，是临江新域人，考中庆历年间进士，廷试第一。编排官王尧臣是他的内兄，因亲戚关系自请回避，于是把他列为第二。任蔡州通判，直及贤院，判尚书考功。夏竦去世，刺谥号文正。刘昶说，刺谥是主管部门的事，夏竦的行为不合制度。现在百官各司其职，而陛下侵犯我的职责。他三次上书，夏竦的谥号改成了文庄。当时正在议定大乐，派宦官参与其中。刘昶进谏说，国家事务没有比乐更重要的。如今儒学之士满朝，辩论绰绰有余，却让像赵谭这类宦官参与，我担心会被元朗笑话。全度支判官，改任三司使。秦州与羌人争夺古魏地区，仁宗问刘昶，放弃还是守住，哪种更有利？刘昶说，如果新城可以遮蔽秦州，长久没有羌人的忧患，那么倾国之力守住也可以。如果地形险要，敌人乘机骚扰边境，那么倾国之力争夺也可以。现在这件事无关轻重，却耗尽财力，使百姓困苦，牺牲士兵的生命来贪图小利，让理亏的一方在中国，这不是好计策。议论的人多表示反对，秦州从此多事了。温成皇后追测时，有奸佞小人进言，请求设立忌日。刘昶说，怎么能因私宠的原因改变古制超越礼法呢？于是作罢。吴充因典礼之事获罪，冯京为他辩护，也被罢免了晋职。刘昶趁机在奏对时极力论说，皇帝说，吴充能胜任官职，冯京也没有过错，只是中书省厌恶他们过于正直，不容忍罢了。刘昶说，陛下宽厚人爱好那件，而中书省却排挤驱逐直言之人，这是蒙蔽陛下的耳目，阻止陛下的善行。我担心会感动阴阳，发生日食、地震、风霾等灾异。不久果然如此。刘昶因此劝皇帝收揽威权，不使聪明被遮蔽，以消除灾祸。皇帝深以为然，任命他同修起居住。不到一个月，升为知制诰。宰相陈执中厌恶他指责自己，加以阻止，皇帝不听。宦官石全斌兼任观察使，心中不满，口出怨言。过了三天才正式任命。刘昶封还任命文书，不肯起草制书。刘昶奉命出使契丹，向来熟悉山川道路，契丹人引导他走，从古北口到柳河，迂回曲折将近千里，想夸示路途险远。刘昶质问翻译说，从松亭到柳河路很近且平坦，不几天就可到中京，为什么故意走这条路？翻译们相顾惊骇，惭愧地说，确实如此，但两国通好以来设置驿站就是这样，不敢改变。顺州山中有一种奇异的野兽，像马却吃虎豹，契丹人不认识，问刘昶。刘昶说，这就是所谓的伯。他讲解他的声音、形状，并引用《山海经》《管子》等书来说明，契丹人更加叹服。出使回来，请求人之扬州。狄青从行伍出身，任书密使，每次出入，百姓就聚观看，以致互相推崇，讲述他的勇猛，甚至堵塞马腿，无法前行。皇帝身体不适，人心动摇，狄青更加不安。刘昶辞行赴任时，对皇帝说，陛下宠爱狄青，不如让他出去，以保全他的结局。皇帝点头同意，派人告知中书，狄青于是离职。扬州的雷塘就是汉代的雷碑，以前是民田，后来官府用来蓄水而不补偿其他田地， 田主都失去了生计。然而唐爷已经破败绝口，不能行船，周礼又把它改为农田。刘昶依据唐代旧券全部还给百姓，发运使争论，刘昶最终还是给了百姓。天长县审理王甲杀人案已经结案，刘昶见到后察觉他有冤情，王甲害怕官吏，不敢自己申辩。刘昶把案子交给户曹杜佑，杜佑不能平反，反而更加加重罪名。将要行刑时，刘昶说有冤情，亲自审问。王甲知道刘昶能为自己伸冤，才敢告发。原来杀人的是妇人陈氏，人们相传以为神明。调任运州，运州接连更换知州，政务废弛，市镇抢劫公然进行。刘昶判决诉讼，明确赏罚，境内安定。有个客人在寿张路途中遗失了一袋钱，没人敢拿，报告李长，李长替他看守，客人回来拿了回去。又有傍晚在市集遗失东西的人早晨去找，东西还在。此前长期干旱，蝗虫很多，刘昶一到就下雨，蝗虫飞出了州境，被召回纠察在京刑狱。银族桑达等人醉酒斗殴，冒犯皇上，皇城使逮捕送交开封府，桑达被斩首示众。刘昶发文给开封府，问为什么不经过审讯。开封府回复说，近来的惯例，凡是圣旨和中书枢密院审问的案子都不再审问。刘昶上奏请求一律按照近来的标准，枢密院不肯执行，刘昶据理力争，皇帝下诏将他的奏章发到开封府，定为法令。嘉佑年间举行大祭，群臣上尊号，宰相请求撰写表文，刘昶进言劝阻未果，于是上书说陛下不接受尊号将近20年，现在再加几个字不足以完全显示圣德，反而把以前的美德都抛弃了，实在可惜。今年以来多有灾异，正应当敬畏天命，身自谦抑，怎么能在此时被虚名所累。皇帝看了奏书，回头对侍臣说，我的本意正是这样，于是没有接受。蜀人龙昌期著书传经，以诡辩邪说迷惑众人。文彦博向朝廷推荐，赐五品官服。刘昶与欧阳修都说，龙昌期违背古道，学问不正而广博，按王制必须诛杀，没有处以邵正卯那样的刑罚已经幸运了，还有什么可赏的。请求追回诏书，不要让有识之士窥探朝廷的深浅。龙昌期听说后害怕，不敢接受赏赐。刘昶因见解与众人不合，请求任永兴军之军，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。大姓范伟奸诈谋利，冒用同姓户籍50年，挟持府县长短，多次犯法。刘昶彻底查办此事，范伟认罪，长安城中欢腾。还没等到行刑，刘昶被召回，判三班院，范伟立即翻案，反复4-5次，最后交由御史判决。刘昶侍奉英宗讲读，常常根据经书指陈时事，趁机讽谏。当时两宫之间正有小人在中间挑拨，进谏的人有的过于激烈。刘昶禁读《史记》，读到尧将天下交给舜时，拱手说舜出身卑微，尧把地位禅让给他，天地享受，百姓拥戴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孝友的德行光照上下罢了。英宗身体端正，脸色改变，知道他是用义理来讽谏。皇太后听说后也非常高兴。刘昶长期受头晕目眩的疾病困扰，多次请假。皇帝非常看重他的才能，每次宴见其他学士时必定问刘昶是否安好。皇帝痴心诚，命人赐给他。病情稍有好转，又请求外任，被任命为汝州知州，不久改任集贤院学士，判南京御史台。熙宁元年去世，享年50岁。刘昶学问渊博，从佛老、卜筮、天文、方药、山经、地质都通晓大要。曾经在夜间观察土星，对人说按星象应该得到土地，否则就会生女儿。几个月后两位公主出生。又说岁星往来于虚宿，微宿之间颜色非常明亮旺盛，应当有从其的兴起的人。一年多后，英宗以齐州防御使的身份入籍大统，曾得到先秦遗鼎数10件，铭文奇奥，都按图而读，从而考知三代制度，尤其珍惜他们。常说我死后子孙用这些来祭祀我。朝廷没有礼乐之事， 必定到他家请教。他作文尤其风善敏捷，掌管外治时，将要下班，正逢追风王，公主九人，他立马草拟，不久，九道制书就写成了。欧阳修每逢有疑问，就写信来问，刘昶对折信使挥笔作答，不停手，欧阳修佩服他的渊博。他擅长《春秋》，著书40卷，在当时流传。弟弟刘班，儿子刘凤氏。刘班字共父，与刘昶同科考中进士，在州县任职20年，才担任国子监执讲。欧阳修、赵盖推荐他考试管职，御史中丞王陶与他有旧怨，带领侍御史苏采一起排挤他。刘班已是员外郎，才得到管阁教刊。熙宁年间，判尚书考功，同知太常礼院。皇帝下诏封太祖朱孙中辈分高者为王，以奉太祖之后。刘班说，按理诸侯不得以天子为始祖，应当各自尊奉本国的祖先，应当尊崇德昭、德方的后代，世世不降爵位，宗庙祭祀时让他们在位，这样才能显扬太祖的功业。后来两位王被封，如刘班所意。当时正在改革学校贡举法，刘班说，本朝选士的制度实行了100年，历代将相明清都由此产生，却认为未曾得到人才，不是污蔑吗？希望沿袭旧制，不要轻易议论改法。世人在家修养，足以成德，又何必依靠学官课程督促呢？王安石在经研讲学时，请求让讲书的人坐下。刘班说，侍臣在皇帝面前讲论，不能安稳地坐着，应该离开座位站着说话，这是古今通常的礼节。君主让他们坐下，是为了显示君主尊崇道德，乐于遵行大道。如果没有命令，而自己请求坐下，就不同了。礼官们都赞同他的意见，至今仍然沿用这一规矩。他主持开封府举人考试时，与同院考官王介互相争吵辱骂，被监察御史弹劾罢官。礼部主持殿试，开始用策论。起初，考官吕惠卿把阿谀实政的人列为高等，将直言批评的人反而排在后面。刘班进行复核考试，全部颠倒过来。他又曾给王安石写信，议论新法的不便之处。王安石发怒，搜集他以前的过失，将他贬斥为泰州通判，以集贤效礼，判登闻检院、户部判官的身份出任曹州知州。曹州是盗贼聚集的地方，严刑峻法也不能制止。刘班说，百姓不怕死，怎么能用死来吓唬他们？到任后，他治理崇尚宽缓平和，盗贼也逐渐平息了。担任开封府判官后，又出任京东转运使，对部下中软弱无能不称职的官员，他尽力保全他们，调任兖州、亳州知州。吴鞠后接替他担任转运使，能够奉行法令，增加财富收入，于是追究刘班废弛政务的罪过，将他贬为兼衡州盐仓。哲宗初年被启用为襄州知州，入朝担任秘书少监，因病请求离任，加职龙图阁、蔡州知州，于是给侍中孙觉、胡宗玉、中书舍人苏轼、范百禄进言，刘班博文强记，能写文章，政务上与古代循吏相当，身兼多种才能，坚守正道不改变，应该优厚地赐予他休假，让他留在京城。到蔡州几个月后，被召入朝任命为中书舍人，请求恢复旧制，在西省建紫薇阁，最终因病未能赴任，享年67岁。刘班著有100卷书籍，尤其精通史学，撰写了《东汉刊物》，受到人们称赞。参与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专门负责汉代史部分。他为人疏朗俊逸，不注重仪表，喜欢诙谐戏谑，多次因此招致怨恨后悔，但始终不能改变。刘凤氏字仲逢，天资简朴持重，有法度，考中进士。熙宁3年，开始设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，他以太子中允的身份任职立房。在此之前，静奏院每5天准备一份定本的报状，呈报枢密院，然后传播4方。而砥砺常常提前下达，或者伪造家书，通过驿站传递。刘凤氏请求革除定本，去掉密封，只用通函传递报告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神宗称赞他奉职不苟且，加官及贤教礼，检正中书护房公事，改任刑房，晋升指使馆，国史院编修官。大理寺审理相州案件， 降断官窦阁，将情况禀报刘凤氏。刘凤氏说，你自己依法办事，不必禀报我。后来蔡却借此罗织刘凤氏的罪名，将他贬谪到蔡州粮料院。过了很久，任吏部员外郎。元佑初年，历任度支左司郎中、起居郎、天章阁待制、枢密都承旨、户部吏部侍郎、全户部尚书。元佑七年，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、签书院士。哲宗亲政后，任用两名内侍为押班，中书舍人吕西淳风还了任命。皇帝说有过近似的先例，刘凤氏说虽然有近似的先例，但无法让每个人都知晓，只是认为率先施行是不对的。皇帝因此收回了成命。后来张敦执政，刘凤氏请求免去自己的职务。绍圣元年，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任成德军之军，改任定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任成都府知府。经过都城入朝觐见，向陈述朋党倾轧邪正不分的情况。皇帝打算听从他的请求，让他来朝见。曾不说元佑年间改变先朝法令，没有一件是恰当的，刘凤氏在其中出了力，是最为漏网的人，恐怕不值得接见，于是没有准许。第二年被贬为光禄少卿，分司南京，居住在郴州。御史中丞邢术弹劾刘凤氏勾结刘志陷害大臣，依附吕大房、苏辙，于是得以进入政府，再次被贬为袭州团练副使。徽宗即位后，全部恢复了他的官职，任定州知州、大名府知府、运州知州。崇宁初年，再次被削夺官职，贬居宜州、滚州，因赦令得以回乡。政和三年，恢复端明殿学士。去世，享年73岁。刘凤氏善于治理吏事，崇尚安静，文辞雅致丰富，最精通汉书学。曾说道，我家世代只知道侍奉君主，内心反省无愧于士大夫的公论罢了。得失是常理，就像寒暑加于人，即使善于养生的人也不能不生病，正需要安然处之。曾巩，字子固，建昌南丰人。他生来机警敏捷，读几百字的文章脱口就能背诵。12岁时尝试写作六论，提笔写成，文辞很壮美。刚成年，名声已传遍四方。欧阳修看到他的文章，认为很奇特。考中嘉佑二年进士，被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，召入编校史馆书籍，升任馆阁教刊，集贤校理，任实录检讨官。出任越州通判，州里原来收取酒厂钱供给招募衙人，钱不够就向相互征收，约定7年停止。期限到了，招募的人想多收入，仍然照旧向百姓征收。曾巩查访到这种情况，立即废除了这项做法。遇上饥荒，估计长平仓的粮食不够救济，而乡间百姓不能都到城里来。他告谕所属各县，劝说富人自己申报粮食，共得15万石，比照长平仓的价格略微提高一些卖给百姓。百姓得以就近买粮，不出乡里，而粮食有余。又借给百姓种子粮，让他们随秋季赋税偿还，农事没有荒废。任齐州知州，他的治理以惩治奸邪、追捕盗贼为根本。屈堤州市拥有资产称雄乡里，妻子周高横行霸道，残害良民，侮辱妇女，衣服器物超越本分，势力能影响权贵豪强，州县官吏无人敢查问，曾巩将他逮捕依法处置。章丘百姓在村落间聚集同党，号称霸王社，抢劫杀人，劫夺囚徒，无不如意。曾巩调配了31个人，又让百姓组织保武，让他们侦查出入，有盗贼就击鼓互相救援，每次出动都能抓获盗贼。有个叫葛友的，名字在追捕名单中，有一天自己出来自首。曾巩给他饮食衣帽，借给他车马随从，用车载着所赏赐的金帛跟随他，在境内夸耀巡行。盗贼听说后，很多人出来自首。曾巩表面上是显示他对自首者的优待，实际上是想离间他的同伙，使他们不能再勾结在一起，从此晚上可以不关门。河北征发百姓疏浚黄河，调集到其他路，齐州应当出夫1-2万人。各县起初按户籍3丁出一夫，曾巩清理了隐瞒遗漏的丁口，达到9丁取一夫，节省了数倍费用。又废除无名渡前，建造桥梁， 以方便往来。迁移驿站从长清到亳州，直达魏州，共省区六个驿站，人们都认为有利。调任襄州、洪州。正值江西瘟疫大流行，曾巩命令各县镇驿站都储存药物以备需求，军民不能自养的来官设食宿，资助他们饮食一批等用具，分派医生诊治，记录治愈与死亡的人数多少作为考核标准。军队征讨安南，所过州要为10,000人准备物资。其他官吏暴征急敛，百姓不堪忍受。曾巩欲先安排处置，军队离去，街市里巷都不知道。加官直龙图阁、福州知州。南建州将乐县盗贼廖恩已被赦免出将，余众溃散后又聚合，暗中相互勾结依附，牵连数州，尤其凶悍的招之不来，居民恐惧。曾巩用计谋将他们招来，随后自行归顺的有200人。福州有很多佛寺，僧人贪图寺院的富饶，争着想当住持，行贿请托公开进行。曾巩让僧徒们互相推选，登记在册，按次序递补，在府庭授予凭证，拒绝私下的谢礼，以杜绝身边人营私请托的弊端。福州没有植田，每年卖原书收取收入，自己常得30-40万钱。曾巩说，太守与民争利，可以吗？废除了这项收入。后来到任的人也不再收取了。调任明州、亳州、沧州三州知州。曾巩富有才名，长期在外地任职，世人颇认为他困顿不得志。一时间后辈们锋芒毕露，曾巩对此很淡薄。经过京城，神宗召见他，慰劳询问很优厚，于是留任判三班院。他上书议论经费，神宗说曾巩把节省费用作为理财的关键，世上谈论理财的人都没有说到这点。神宗认为三朝国史、两朝国史各自成书，打算合并为一，加任曾巩史馆修撰，专门负责此事，不设大臣兼总，但后来没有完成。适逢官制实行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当时自三省百官选拔授官全部更新，任命书每天多达10几份，人人都能尽职，曾巩的训词典约而详尽。不久掌管延安郡王的牒奏，按照旧例命翰林学士掌管，至此特别委托给他。刚过了几个月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又过了几个月去世，享年65岁。曾巩性情孝顺有爱，父亲去世后侍奉继母更加周到，在家族衰败孤弱的情况下，抚养4个弟弟9个妹妹，他们的做官、求学、婚嫁都由他一人出力。他写文章上下驰骋，越写越工巧，本源于六经，对司马迁、韩愈斟酌取舍，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少能超过他。年轻时与王安石交往，王安石名声未振时，曾巩将他引荐给欧阳修，等到王安石得志，就与他意见不同。神宗曾问王安石是怎样的人，曾巩回答说，王安石的文学品行道义不亚于杨雄，但因为吝啬所以不及杨雄。神宗说，王安石轻视富贵，怎么是吝啬呢？曾巩说，我所说的吝啬是指他勇于有为，却吝于改过。神宗认为他说的对。吕公著曾告诉神宗，曾巩的为人品行道义不如正史，正史不如文章，因此没有大用。弟弟曾布，字有传，幼弟曾照。曾照字子开，考中进士，调任黄岩县主簿，因荐举任郑州教授，升崇文校书，管阁教刊兼国子监执讲，同知太常礼院。太常礼制从秦朝以来，礼文残缺，先如各凭臆测解说，没有依据。曾照任职期间多所纠正。在北郊亲自祭祀皇帝旗是从曾照开始的，不同意见的人不能改变他的主张。其兄曾不因议论事议事被责罚，也剥夺了曾照的主判官职。滞留在管阁又有很多揣摩上意窥伺机会的人，大家都替他担心，曾照却安然无愠色。曾公亮去世，曾照为他撰写行状，神宗阅读后嘉奖他。升任国史编修官，进吏部郎中，升右司，任神宗实录检讨。元佑初年升起居舍人，不久任中书舍人。议论叶康直任秦州知州不恰当，执政惊讶他没有先禀报，御史因此攻击他。曾照请求离职，范纯仁在朝中说，如果好人不能被容纳， 我们这些人就不能居于此位了。极力为他说话，才得以解脱。门下侍郎韩维奏论犯百禄氏，太皇太后认为是在谗毁，将他贬出京城任邓州知州。曾肇说，韩维为朝廷辨别邪正是非，不能以疑似之罪驱逐他，不肯起草之书。建议大夫王迪因论胡宗玉被贬出京城任润州知州。曾肇说，陛下把复兴寄托给大臣，把耳目寄托给台谏，二者相互依存，缺一不可。现在王迪论执政就把他赶走，这是爱复兴而图耳目。皇帝醒悟，加任王迪执龙图阁。太皇太后接受册命，诏令遵照张献太后的旧礼，御文得殿。曾肇说，天圣初年梁府拟定在崇政殿受册，仁宗特意改了，这只是一时的制度。现在皇帝追溯仁宗旧历，以极尽尊崇孝敬的诚心，可说是至极了。我私下认为，太皇应当在这个时候特地下诏表扬皇帝孝敬的诚心，而坚持谦让之德，屈从天圣年间梁府的议论，只在崇政殿受册，那么皇帝的孝心更加彰显，太皇的德行更加尊崇了。坤城节上寿，商议令百官列班于崇政殿。曾肇又说，天圣三年，近臣列班于殿庭，百官只到内东门拜表，到九年才与会庆殿。现在太皇圣德不肯与张献太后相同，应该按天圣三年的制度，都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元佑四年春旱，有关部门仍然讲求春宴。曾肇与彭汝立上书说，天灾正在发生，正是君臣侧身畏惧之时，却相互饮食宴乐，恐怕无法消除消弭天变。第二天有旨罢宴，蔡却被贬新州。曾肇先前与彭汝立相约极力论争，适逢受任给事中，彭汝立独自封还致书，言官说曾肇出卖朋友，他毫不为自己辩解，以保文阁代致任颍州知州，调任邓州、齐州、陈州、应天府。元佑七年入朝任吏部侍郎。曾肇在礼院时提出亲自在北郊祭祀的议论，这一年应当祭祀，曾肇坚持先前的说法，后来合祭天地，于是自行弹劾改任刑部。他不停地请求出京任徐州知州，调任江宁府。皇帝亲政后重新任用旧臣，多次称赞曾肇议论理智，催促他入朝应对。曾肇说，人主虽然有自然的圣明资质，必须依靠身边的人作为立政的根本，应当在此时选拔忠信端良之士，安置在近臣之列，以参谋议被顾问。与身居内宫亲近侍御相比，其损益相差万万。权贵近臣厌恶他的话，将他贬出京城任颍州知州，与兄曾部互换任职，当时正追究实录讥讽善谤之罪，降为滁州知州，逐渐恢复集贤殿修撰，历任泰州、海州。徽宗即位，再次召入任中书舍人。四月初一发生了日食，皇帝应当下诏征求直言。曾肇详细陈述了皇帝的意思，诏书下达后，向鬼院投书近年的人多如织布。张敦厌恶他，想借故除去曾肇，皇帝没有听从。被贬谪的元佑年间大臣都因为赦免恩典得到甄别叙用。曾肇请求同时录用已故者，并写作训词，哀伤厚重悲恻，读者为之感动悲伤。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，谏官陈冠给事中，公园因为进言获罪，没有人敢救助，曾肇极力论说解脱。当时议论的人认为，元佑绍圣时期都有过失，他的哥哥曾不传达皇帝的命令，让曾肇起草诏书告于天下。曾肇见到皇帝说，陛下想建立皇籍以消除朋党，必须先分别君子小人，赏善罚恶，不可偏废，详尽开导。不久诏书从宫中直接发出。曾部被任命为宰相时，曾肇正巧负责起草制书，本朝学士弟弟起草哥哥的制书，只有韩维和曾肇，世世大夫的荣耀。建中靖国元年，太史奏报四月又将发生日食，曾肇请求当面奏对说，近年来日食发生在正阳之月，灾异十分显著，陛下简朴清静的教化或许比以前衰退了，声色服饰完好的嗜好或许在心中萌芽了，中间贤不孝或许有未分辨的，赏庆刑罚或许有不恰当的，左右之人阿谀奉承，拥蔽矫饰， 百姓有冤屈失职，意欲不能伸张，这应当反复反省，痛切自责，以阻止天变。说话时流泪，皇帝悚然听从采纳。哥哥曾不在宰相职位上，援引旧例回避宫中要职，曾肇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，提举中太医公。不久出任陈州知州，历任太原、应天府、扬州、定州知州。崇宁初年被削职，贬谪为河州知州，调任越州，接着贬为蒲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在汀州。四年后回到润州去世，享年61岁。从熙宁以来40年，大臣交替掌权，协政互相倾轧，党争屡次兴起，曾肇亲身经历其间，多次意见不合。哥哥曾不与韩忠彦同时任宰相，日夜倾轧危险。曾肇已经在外地任职，写信告诉他说，哥哥正得到君主信任，应当引用善人，辅佐正道，以杜绝张敦、蔡卞重新兴起的萌芽。但几个月以来，所谓正人君子相继离开朝廷，所禁用为辅佐、侍从、台谏的，往往都是从前世奉张敦、蔡卞的人。一旦形势不同于今日，他们必定首先引荐这些人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办法，想起来令人痛哭。近来君主的意思已经改变，小人道长。觐见时一定在皇帝面前谈论元佑党人，退朝后则尽力排挤元佑党人于重要职位。将来张敦、蔡卞纵使不到来，一个蔡京足以兼有二人之恶，怎能不深加考虑？曾不没有听从。不久蔡京得势执政，曾布和曾肇都难免。曾肇天资仁厚，容貌端庄严肃，从小努力学习，博览经书撰著，写文章温润有法度，历任11州，大多有善政。绍兴初年，赐谥号文昭，儿子曾统，官至左谏议大夫。